今年中关村论坛期间的人工智能主题日，我们在场外的 AI 原点社区举办了 Party Nights 系列活动，这里是核心播客嗨点小圆桌的录制现场。本节目由津津乐道播客网络提供制作支持。
想象一个场景，你走进商场，一位数字人朝你走来，开始和你聊天，推荐商品，甚至带你进入一段剧情。那与此同时，在手机另一端，另一批人正在疯狂吸走流量，他们是 AI 生成的演员，正在演一部部播放量破亿的短剧，一个在屏幕里，一个正在走进现实空间。那我们今天想聊的就是这两件事正在发生的碰撞。当仿真人短剧撞上空间计算入口，AI 视觉产业会走向哪里？那本期我们请到两位站在这条链路两端但也可能即将汇合的创业者，一位在云端重构影视工业，一位在地面重构交互入口。他们分别是可梦 AI 创始人兼 CEO 熊炳辉，米塔世界创始人兼 CEO 宋崇国。欢迎宋总、熊总。
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创始人先说一下就自己最近都在忙什么，再分享一件2026年你们觉得一个体感上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首先熊总先开始。
我们公司是2025年成立的，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就一直是做这个 AI 的短剧，然后我们从工具端到这个内容端我们都会去做，还有发行端。然后我们从2025年就已经有一些短剧在市场上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到了现在2026年，就我们的产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我们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认为到2026年应该是一个AI 短剧的一个发力的一年啊，所以我们一直在产量和质量上在做一些工作啊。
我们最近其实春节之后每天特别忙，我们主要忙的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让 AI 在真实物理空间和传统的产业进行深度融合，能够为传统的产业赋能带来不一样的新的商业价值。
我想插一嘴啊，其实宋老师的作品我在去年在这个中关村学院好像有展示，好像有看到过，是一个数字科学家。
是的是的，那是我们在教育场景的第一次真正的探索，是中关村学院和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举办的首届国际 AI 科学家大会上面，在面对现场的400-500位中外嘉宾，我们的米塔世界 AI 科学家其实是一位裸眼 3D 的具身智能的数字人、数字科学家，第一次同台和人类历史上的顶尖的诺奖级别的科学家同台对话，那确实是我们的作品。
其实熊总的这个我们也关注到哈，就可梦 AI 其实有几部剧比较火，展现台的 AI 真人版的这个流量好像已经破亿了，可以稍微再说一说咱当时是怎样一个状态吗？因为我看咱一直有说咱的团队其实很少，花的预算也不是很多。
是一部剧的是团队要求并不高，就是当时是十几个人在一个月生产了一部剧，那一部剧呢数据是挺不错的，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一个 AI 真人的剧的一个标杆。这部剧还是去年底开始制作，然后在春节前上映的。那个时候现在很多模型，新的模型其实还没出来，但是当时的模型的水平加上我们的经验已经可以做出来，大家看起来虽然还是能感受到是个 AI 的，但是那个在观众的这个感受下已经不是那么出戏了，就是他能够把剧情完整的演绎，而且看起来也比较舒服了。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就有了基础可以去打造一个爆款的基础，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投入了我们最精良的团队啊，经验最丰富的，然后十几个人打造了这样一部剧。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留给了熊总哈，就是说为什么您认为仿真人短剧是2026年，认为这是2026年元年哈？
这个问题挺好，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啊，一个是技术方面，一个是市场方面啊。从技术上面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春节期间，字节这边出了一个模型叫 CDance2.0， 在影视圈引起的这个反响还挺大的。然后这个模型和之前所有的模型相比，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它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基本上实现了你想要的 它都可以帮你做出来这样一个程度。而且包括以前我们所面对的一致性啊，还有这种人对口型啊，还有这个语音的这个配音的问题啊，一个模型全都解决了。所以说从技术层面来讲，完全具备了用 AI 来生产任何视频类这种作品的一个能力了啊，这是技术。然后从市场上来讲的话，我们之前预判就是说大量的短剧的这个份额今年会被 AI 的这个剧给抢过去，没想到的是发展的这么快，就在最近几天，整个的这个在抖音上面投流的总盘子啊， AI 的剧已经超过了9000万啊。就是9000万什么概念呢？就是去年的整个短剧的投流的盘子是1.几个亿啊，现在 AI 的已经达到9000万，它已经超过了真人剧在抖音的投流的量。嗯，
我记得我上次看报道的时候，好像你说这个整个短剧市场具体占比的话，应该是仿真人短剧包括短剧啊，应该是短剧加慢剧吧，好像是3，然后剩下的应该是6.几的比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再确认一下。
你说去年吗？
啊，对，
去年到年底的时候，其实 AI 剧的加上 AI 慢剧和仿真人嘛，整体的占比都还不高，当时应该能有差不多2000万这样的一个份额，对，所以占整个盘子1/10多这样的一个份额，现在已经超过对60%-70%了，对，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报一个最新数字的话，咱真的被惊到了啊。行，那我其实还想问啊，那你刚才从技术这个逻辑，然后从这个实际的一个产出上看。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这个算力上，是不是因为推理的价格啊，一个是算法突破，另外是推理的价格可能往下推了，是不是也助力了这一波的仿真人短剧的一个爆发，尤其在视频生成模型上？
其实算力的成本在上升啊，只是说这个整个剧的总成本其实是在下降的，但是在整个成本的这个构成里面，算力的成本占比在增大，然后其他的成本的降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token 干了更多的事情。
那我问一下宋总，就是站在空间智能的角度上，你是如何看待就屏幕里的这些仿真人的，然后它是不是会变成就是我们在空间智能设备的一场内容的新的内容预演？
其实我们在创立这个 Meta 世界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当时团队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 AI 和数字世界将来是会以什么样的形态进入到真实的物理世界。所以回到这个仿真人和现在的 AI 短剧就这件事情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会能推动我们的空间智能交互的这个产品能够将来能让我们的市场规模变得更大。原因是就是当 AI 进入物理世界和人境交互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它的设备的形态，展示的显示的形态，它的记忆情感就是共情的能力，以及内容，尤其是内容是长期的有决定作用。那所以 AI 的短剧的发展或者仿真人这样的内容越丰富，其实对我们的产品进入在真实物理世界产生更大规模的应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的。
熊总哈，我然后再接着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一直在 AI 短剧里边其实一直有一个也叫质疑的声音吧，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它挤占了真人的拍戏的一个空间，尤其是最近我看见于正导演也发了一篇文章，他说 AI 取代了一些配角的一个角色，但是他说这应该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现象，就是您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不太清楚他指的这个不是长期指的是未来真人会在份额再涨上来，然后 AI 替代这个真人的事情不再发生，还是说除了配角主角也会被替代？
我看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这个就是配角难受的日子应该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们肯定还会回归说他们也有饭吃的那个情况。
我觉得不管是社会发展还是科技发展，它是很难往回退的，只是说它会在未来找到一个平衡的态。我的判断是在大量的这种量产的剧里面 AI 肯定是主流， 里面可能主角也都是 AI 去来实现和扮演的，但是在某一些品类或者是某一些这种要求更高的一些剧里面，真人应该还是有他的这个表演的空间在里面。这就像是工业化的产品和手工作品这样的一个区别吧。
嗯，那第二个质疑啊，第二个质疑他说这个 AI 短剧啊，不只是仿真人的短剧了啊，就是是不是一场流量的泡沫？因为只有流量，好像目前赚到钱的也没有。
现在很多以前头部的短剧厂商已经全面的转向了 AI， 这个一定是一个商业和资本的驱动。
OK，
所以它一定是挣钱的。
嗯，但前期是需要投入还是比较大？你怎么看这事？
投入其实是变小了，目前的技术水平啊，一个几个人的团队其实都可以做一个100多分钟的剧，而且有一些导演和编剧他们能力很强的，做出来的作品质量非常高，这种在市面上也有获得成功的这种案例存在。所谓的投入很大，是有一些规模化的公司，他们投入的团队还有投入每个月产的这个剧目数都非常大。
对
对，就是 AI 其实更容易让这个影视创作规模化、工业化。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可能接下来的第几部分也要讨论这个商业化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是留给宋总哈，就是您一直在强调说空间是下一场的界面革命，我想听一听您是怎么判断的。
过去30年，计算革命经历了3次界面的重大变化。第一阶段是 PC 时代，是图形界面，典型的操作系统是微软的 Windows， 微软这家公司也因为操作系统实现了 PC 时代的扼手的入口。第二个阶段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典型的界面是触控界面，比如手指触控手机的屏幕。典型的两个代表是 Apple 的 iOS 和 Google 的安卓系统。两家公司因为两个系统是控制了移动时代的入口。第三个时代就是现在的这个特别火的火热的这个 AI 的时代。 AI 的时代现在已然还是停留在语言界面，在屏幕里面。那所以我们包括不只是我们，其实整个行业的共识现在越来越明确。比如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在今年1月拉斯维加斯 CES 展上也在谈到物理 AI。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判断其实非常明确，就是下一代界面会发生在真实的物理空间。
像空间计算这个概念从20几年其实就应该又提出来，只是说有了 AI 之后好像这个概念重新好像要被重新定义了。就是我想听一听您对 AI 时代到来了之后，这个空间计算的跟之前的像这个我们讲 AR VR 之前那会儿的概念有哪些不同？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几项技术在同一个历史的实践的节点上实现了第一次的交汇。主要表现在一个是 AI 的能力使得人与机器之间使用自然语言交互成为了可能，而且这个交互越来越好。第二个历史的技术的起点是发生在让 AI 能够从屏幕里面走进真实的物理世界，就是新一代的显示的终端，比如像我们自己研发的无介质3维立体的在空气中悬浮成像，还有像真正的新一代的裸眼 3D 的这个显示，那使得能让数字世界从屏幕里面走入真实的空间。当 AI 使得人机用自然语言交互的能力以及新一代显示设备的能力这两项技术在同一个时间的节点进行交汇，那就形成了新的空间计算赋予物理世界了。我觉得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了。
那您可以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在这种比较这种无介质的终端或者裸眼 3D 终端里边，这个数字人是怎么站起来的？就是这种交互有哪些新的一些体验，可以举个例子呢？
特别好的问题。我觉得人其实在物理空间80%的这个注意力或者80%的信息的获取来源是靠视觉。所以新的数字人在物理空间的呈现，就是脱离屏幕在物理世界的实现，这个我们觉得它实现的形态就是首先是从屏幕里面是脱离屏幕，比如像我们的设备就可以使得 如果是一个数字人，他就可以在空气中三维立体，像这瓶水一样悬浮在空气中，能够和人直接用自然的互动，用自然语言和空间手势进行多模态的自然的交互。
啊，就是比方空中悬一瓶水，然后我说我要喝水，然后就拿，就这真的觉得感觉他能拿到吗？
特别好的问题，很难，特别难。就是之前在触控时代，这个 PC 时代肯定是鼠标和键盘与机器的沟通，那个触控，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是触控，触控很显然你是能有感触的，但是它不够立体，不够真实，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个空间计算，在物理空间的这个感觉你没办法，如果是用人用手隔空去抓取从屏幕里面出来的数字内容，你很难真正的抓到它，因为它现在还做不到像最新一部阿凡达那样科幻。但是我们有一个很聪明的解决办法，就是真实的手在这个位置，这个计算机视觉识别到它的在空间的位置以及它的骨骼，那我们同时在数字的内容的附近把它设置一个虚拟手，就是你的手在空间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能感觉到你的虚拟手是在真的抓住了这瓶水，并且这瓶水可以由远至近逐渐拉到你的面前。我们是通过这个比较聪明的方法去实现了。
就是还有哪些其他没有提到的挑战吗？可以说一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空间的手势交互，让人有感觉有反馈。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人机交互的另外一重很巨大的挑战，就是多人在物理空间多人嘈杂环境下的有记忆的语音的对话。举一个简单的场景，比如在医院的导诊台，很多患者同时围绕一个护士问在哪挂号，在哪取药，在哪交费。那这个护士可能比如 A 患者在焦急地问问题，那 B 患者也着急打断 C 患者，打断 B 患者轮流。 A 患者这个时候会这个很不开心的大声说，我问的问题还没回答我，那这个护士就会回答他的问题。那这就是真实在人的真实场景中真人之间的交互就是这样子。那如果用 AI 的能力再去把这个事情在这个通过数字的手段再真实的还原，那就涉及到首先 AI 要能知道谁在说话，他说了什么事情，等他被一堆人打断的时候，这个第一次和 AI 说话的这个人再问问题的时候，他知道他问了什么，这个特别难。这就是典型的多人嘈杂环境下有记忆的语音对话，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家公司来实现。我们现在这个即将实现，大概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去内测了。
你提到那个嘈杂环境下然后语音打断那个事儿，我想起了有点像那个应该是2023年年初还是2024年年初，我印象中 OpenAI 不就推出了一个类似的，包括谷歌就是它的一个视频语音的一个功能，它那个好像就演示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演示者正在演示说好多人，然后突然有一个人来打断 AI 了。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 AI 现在它一个真实能力是一个怎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看现在的我们用 AI 来转录自己的文稿的时候，其实它也能识别一些发言人，而且它也能自动的屏蔽这些周围环境的。但我不知道就是咱做这个终端入口的时候，咱的这个 AI 能力跟我们现在体感上的这个 AI 能力差距在哪儿，可以说一说。
这个差距就表现在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单人和单人的这个语音对话是没问题的，可以自我打断，可以屏蔽过滤掉噪声，甚至多人之间你不互相打断其实也能解决。但是在真实的物理空间的真实的世界的应用，它是存在着有背景的噪声，有多人交叉在问话，它要交叉精准的记忆的去回复，这个其实就是最大的区别。
我印象中就是还是说中关村学院举办那个圆桌的时候，好像那个当时有四五个人，那种就已经算是比较嘈杂嘛。
那个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在语音交互的能力还没到我刚才描述的这个阶段，
所以就是等几个半个月是吗？您刚才说是
对对对，我们现在临近到最后一点点突破了。
OK， 那非常期待。宋总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 AI 短剧不再局限于手机屏幕了，然后进入到就是刚才宋总描述的这种站起来的这种空端交互入口的时候，您那边有没有哪些想法，就是说在 AI 这个数字产品制造中枢这方面会产生哪些变化？
我觉得未来肯定是有结合的点啊，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在 AI 生产内容的这种现在的这种 AI 能力的加持下，不应该我们生产的内容和以前实拍的那个内容载体就在用户看起来没有区别，未来一定有突破。 那我们就在想这个突破会在哪里呢？我们想的其中几个点，一个点就是用户得能走进去，对吧？因为 AI 有无穷的想象空间和生成能力，那用户是不是能走到剧情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剧情里面的内容能不能走出来，从屏幕里面。在这两个的实现上，我觉得都要如果有这种物理空间的一个结合，那这个想象空间就会放大到很多了，
对
啊，就能够突破以前这种实拍的平面的这种一个数字介质的这样，就是简单的在手机里看的这样一个局限就可以打破了。
对，就是数字人其实在舞台上，然后你会发现从屏幕那种走出来那种特效感觉，给我感觉反而有的时候比真人出来的时候那种震撼感好像更强一些。
嗯，
我想补充一个我们最近研究的观点，其实我们自己不太鼓励单一的数字人它是以无限逼近真人的形态，我指的是单一，不是指一个剧，
明白，
这个去和真实的人类进行互动，我觉得这个我们经过我们自己的实地的研究会发现，人其实和无限逼近真人的数字人交互是有排斥的，是有恐怖谷效应的。其实如果是人和单一的数字人去这种形态，如果说有这种是这种形态，我们其实认为它更好的表达方式，它是一个比如一段声波无限循环的声纹这种形态，就是它不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人，这是我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特别有意思，还好像听起来有点打破反常识。第二个就是对于剧 AI 的短剧或者是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刚才我想重新梳理一下，就是刚才您宋总提到那一点，就是如果跟单一的这种数字人交互的时候，您认为是通过声纹，就是声纹的形式，比方就是大屏幕后面是一段声波，而不是出现具体的形象吗？
不是，我尝试再描述一下。
OK，
我希望我们觉得研究的发现真实的人和数字世界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对话的时候，真实的人类不希望数字人是一个无限逼近真人的，而是更好的形态是什么？它是比如它是漂浮在空间的一段声波一样的这样的，这样就是这样的图形的界面，空间的界面和人进行互动，人反而是更愿意和他袒露心扉的，非常愿意更多次数的更多人的对话。
哎，所以你们有研究这背后的原因吗？这是出于什么心理？就是人是希望机器的，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总希望有一个情绪发泄的入口，而且这个背后的这个 AI 可能更懂你，而真人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会安慰人，就是哪怕最亲人他不会安慰人，但是机器好像永远是最懂你的，是这种心理之下然后才会觉得如果是无限逼近人的话，会导致他期望的那个效果，如果跟真人的一个效果跟 AI 的效果，就是我的意思是有差距的，然后他其实需要是 AI 的那种能懂他的那种感觉。
是的，但是 AI 它有一个表达的形式，就是 AI 到底是什么，它在人的这个视觉或者感官里面它是一个什么形态，这个很重要。所以它反而不应该是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形态，不是一个真的是无限逼近人的这种形态。
那个熊总您怎么看？
这个我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觉得这个真人形态可能有点不舒服或者有恐怖谷效应，是因为现在还不够逼近真人啊，因为我了解现在的技术实时的去驱动一个数字人的画面演绎的跟真人的这种效果很像的，目前还达不到啊，就是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技术啊，只能说是比如说驱动一个 3D 建模的，那肯定跟那个实时的生成的这种视频的这种模型的效果差别很大。如果是这种视频模型很逼近真人，口型啊、表情啊各方面都非常好的，很难实现实时生成，目前就能实时生成的效果都不太好。啊，我觉得如果那个效果能做到现在我们做的剧里面的这种真人去跟人表达的时候那种感觉，那应该那个时候恐怖谷效应会减弱很多，就对，因为现在我们觉得剧里面才刚刚达到这种水平，就是你看不太出来是真人还是数字人，所以我觉得实时驱动应该以后能实现。
因为我在想，其实联想起来，如果说我们在商场里有一个算是有一个 IP 的一个仿真人的一个形象，那肯定会有很多这个游客啊，肯定会想前去跟他互动的。如果刚才您说一v一这个单一互动感觉有点恐怖的话，那我觉得那这个好像就不成立了，就导流的这个效果可能就对。
是这个，我们也在做大量的研究和不同场景的去测试。
嗯，
那我们觉得，我们在其中的一个零售场景中，我们发现它是就是我们用一个单一的人物和一组类似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有剧情的这样的完全给人的这个反应是这个
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的还是从数据上看，还是说这个有剧情的多人物的，
有剧情的，有剧情的多人的，就是类似是 AI 短，就是更短的 AI 短剧这样的，有剧情的会非常非常吸引人。
还真反常识。
是，但是我刚才徐总在谈到他的观点的时候，如果技术能够再往前发展一步，能够实现用我们的设备能够表达单一的数字人的时候，真的如果能通过它的实时驱动、实时渲染，能够做得更好，能够真的让数字人和真实的人类一样那么的自然，那或许可能会改变现在的恐怖谷效应。这个我们后续会会继续再做深入的研究。
行，那到了我们最关心的一个环节，就是探讨商业化的环节啊，就是，两位就是都是创业公司，那就两位在商业化方面是如何考虑的？有哪些可预见的一些风险？因为创业嘛，然后我们尤其熊总创业一年，然后有哪些在就是创业之前其实就有考虑的一些商业化的事情？
商业化
其实有点接着我们那个前面那个话题，如果我们就是，当然我们是在做这个短剧的生成的工具，生成工具跟短剧本身好像就是短剧怎么挣钱，跟生成短剧的工具怎么挣钱好像是两码事。对
啊，首先更新一下，就我们做工具，我们也生产内容。
OK
啊，我们也有内容团队。
OK，
在我们现在担心的首先一个点就是版权问题。在 AI 时代可能会比较敏感啊，因为以前在生产这种影视内容，它需要有专业的团队，需要有专业的备案的流程。现在呢，就是把 AI 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任何一个人啊，所以这个版权的一个规范，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当务之急啊。就为什么现在 C-2.0 他们在真人这一块管得比较严嘛？那是因为出现了太多这种侵权的这种例子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可能未来能够更良性的有一个商业的这样一个环境啊。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可能有一段混乱期吧。
但这个混乱期目前，像 Sorry 因为是最早出来的，其实它就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我发现其实过去都两年了，就是一直都没有很好解决。就除了像迪士尼这样的公司，然后会要求这个像一些小的一些形象的小的一些 IP 的话，好像没有找他投诉他。对，
这个其实就得靠平台了，平台和那些大的模型厂商，还有政府的一些政策啊，来引导这个具体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法。
那还是回过来，那我们在商业化是怎样探讨的？刚才您提的其实是风险。
商业化目前来看的话，其实 AI 短剧商业已经成立了，就是已经闭环了。很多公司也通过 AI 的短剧实现了很高的收益和利润。这个已经在这几个月越来越多的这种剧已经规模化的生产出来了。所以目前后面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可能红海和就是很快就会进入红海的竞争的一个局面啊。
对，就是
所以就各家要树立自己的壁垒吧，就是看大家的壁垒在哪里啊。我觉得长远来看的话 ，AI 一定会导致内容的泛滥啊。但内容的泛滥，就内容的泡沫会导致几个好的地方啊。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多样性会更丰富啊，就内容的多样性会出来，然后这对观众而言就是能看到更丰富的内容啊，更各式各样的一些题材啊都会涌现出来啊，这是好的地方。然后不好的就是竞争会很激烈啊，这个可能会很快的就让这个行业进入一个红海的一个局面啊。但是未来要生存下来，我觉得 IP 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 IP 它是获取用户的一个关注，就是用户的一个心智嘛。就用户心智这个是一个稀缺资源啊。所以说AI 未来一定能打造出一些属于这种 AI 内容来打造出来的 IP 资源。
那就是对于 AI 类的角色也好，或者说一个剧也好，就是它的 IP 版权你有考虑是怎么打造吗？ 像这个泡泡玛特的话，它的 IP 就很强。就是您对于怎么打造 IP 有哪些设想没有？
IP 我觉得首先一点啊，就不管是哪个 IP 都是很长时间通过生产内容来打造出来的，就包括泡泡玛特的有一些 IP 在它火之前其实有一两年在市面上就已经有了啊，包括像美国的漫威啊，他们这些 IP 迪士尼的很多 IP 形象也不是在打造的当天或者是当月就能够让大家都熟知，而是通过不断的生产内容啊，现在 AI 这个时代它就能够保证说我们可以持续的成本可控的去为一个 IP 不断的生产内容，只有这个内容不断的生产，不断的在用户的心智中埋下一些这种种子，然后不断的去影响这些用户吧，就是在用户面前能曝光，我觉得持续曝光才能打造出一个 IP。
但是我认为持续曝光这些 AI 仿真人短剧的时候，然后你们肯定是有一条真的能抢到，就是基本上产出一篇都是奔着爆款去的，所以我想问你们，你们爆款逻辑是什么？因为刚才问打造 IP 的好像您说就是持续产出，所以我在想那持续产出你们产出什么样的，是有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大家都想打造爆款啊，
对，
就是打造一个爆款其实它也有运气成分，也有自己的经验和实力在里面，
对，
我们把它拆成几块啊，首先一个就是对于商业环境的一个敏感度，这个我们也是不断在磨练自己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类型什么方向的题材是当下最热门的啊，这个敏感度不够的话就经常会别人的火了然后你跟着去做，这个时间久了可能你就很难打造出爆款，所以一个是跟上热点，再一个就是预判热点嘛，这是一个商业敏感度，再一个就是回归到内容的本质，就是对于故事的这个打磨的能力，这个是最本质的啊，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聚拢一些优质的这种编剧让他们来生产内容，同时我们也用一些 AI 的这些手段去帮助他们提效，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这种 AI 的理解，就是 AI 在影视这一块的它的能力能够提供到以前实拍所不具备的什么能力，我们把它挖掘出来啊，比如说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很多 AI 题材就是以前实拍在短剧领域啊很难实现的，因为成本过高，但是现在用 AI 去做短剧这些成本都可以降到跟其他的题材是一样的，就对于 AI 而言题材是不受限的啊，就无论是科幻玄幻还是一些这种古装啊，就是对于以前都比较吃经费的AI 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
刚才听到了，其实有一个点我还想接着追问一下啊，就是你说让一些优秀的编剧啊这种创作，那有一点就是有没有想过这些优质的优秀的编剧嘛，其实也会给其他的一些公司会供稿，你们是如何留住他，或者跟他一个是挖掘，另外是能留住这些人？
他们最看重的应该是他们写的故事能够被很好的呈现啊，那我们能保证的一是我们有产能能帮你做出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之前的一些爆款经历经验，我们一直能持续的保持用一个最高效而且也最高质的帮他把故事呈现在这个剧里面的这样一个能力，那这样的话就很多优秀的一些 IP 或者是一些作品就会找到我们啊，因为他能够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帮他实现出来。
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有了剧本之后自己可能就生成了，当然也可能用你们的工具。
我倒是希望说有那一天就是编剧就像写小说一样简单的去做剧。
对对 对, 对、
啊、我觉得这一天会到来啊。
OK 行，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就是Meta世界宋总啊，就是您带这个在自己公司这个商业化上，因为您之前好像已经创业过公司，肯定在这方面考虑的更成熟一些，就是您说一下您在创立 Meta 的时候然后有怎样一个商业路径的一个思考。
我们其实进行过长时间的系统性的思考，首先你从过去的历史上来看，或者是近100年的历史来看，所有成功的大型的跨国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它站在了时代的那个历史的基点，扼守了某一个的入口。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现在的在这个人工智能开创的新的一轮堪称工业革命一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的机遇下， 纵向在看 AI 的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
嗯，
你发现我们自己盘点了一下算力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
嗯，
很显然我们没这个能力做，也有巨头，并且竞争的很充分，或者是之前没有竞争，后续接下来竞争会很充分。第二呢，就是在模型层，很显然也不是我们一个初创团队能擅长做的事情。第三个呢，再看 AI 的应用层，这是在数字世界的 AI 应用，其实已经是一片红海，非常成熟，跑出来很多非常非常好的应用。
嗯，
有一层是其实是最大的计算场景，就是真实世界，比如商店、商场、学校、医院、公共交通枢纽、家庭，这一层其实还没有跑出来一个成功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那我们首先是把我们的生态位是定位在物理世界的空间智能这一层，
嗯，
那再往下细分，再往下更进一步的拆分这个逻辑，那在真实的物理世界 AI 的载体或者 AI 的入口 AI 的形态有几个目前能看到的，一个是这个眼睛，
嗯
，VR 眼镜 ，AR、VR、MR。哎，眼睛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比如北京想表达北京中轴线这样的大型沉浸式的体验，眼睛比我们的产品要更好。但是眼睛这种形态也有它的问题，客观的问题。我指的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立场，不代表整个行业的观点。是第一，需要佩戴。
嗯
嗯，这个是在公共的多人场景下，这是可能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可能人不太希望和一个带有摄像头的佩戴带有摄像头的智能眼镜的人对话，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在一个孩子出现的场景里面，可能交叉佩戴的问题。那当然，每一个产品每一项技术都有优点和不足的地方。
对，
那第二个载体，在真实物理世界 AI 的载体和形态，那是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巨身的机器人。机器人呢，我们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确定性的大的方向和机会。
嗯，
但是你看这个目前的当下的数据来看，去年一年可能头部的人形机器人、头部的机器人公司销售是5000台，
嗯，
4000台用于科研院所。那可能很显然，短期内它还无法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化的一个品类。那第三种形态其实是我们在做的形态，就是将新型的显示设备和 AI 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就是把视觉的吸引力和智能的交互能力合并放在同一个终端里，同一个终端上面，
嗯，
来在真实物理场景来和做很好的人机的交互。那这一种呢，就是所以这一种这是我们在做的形态。那我觉得基于这样的从历史的宏观维度 AI 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以及真实物理世界 AI 载体的各种形态来看，我们在商业的在做我们的商业的模式的设计的时候和思考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情是特别特别十分紧急要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已经打磨好的做过初期商业化验证成功的产品，就是空间 AI 终端，快速的在真实物理世界铺开规模化，
嗯，
使得它像滴滴的网约车一样，能有几百万辆车行驶在这个出行这个场景，
嗯，
像美团一样，它有几百万家的线下餐饮的商家每天在使用大量的美团的服务。那我们觉得在物理世界，我们希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场景，让我们的空间 AI 终端能够快速的10000台、10000台、100万台终端铺设下去。这样的话会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持续的现金流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当100万台空间 AI 终端在真实的物理世界每天和真实的人类进行交互，他的视线看在哪儿，他的交互的行为、他的决策、他的意图，这些大量的数据每天通过空间 AI 终端源源不断的采集到的时候，首先会让我们自己的 VLM 的模型，就是我们自研的空间自研的这个视觉语言空间多模态模型，以及基于我们的这个 VLM 模型构建的目标导向的智能体越来越聪明。智能体越来越聪明，就会形成一个数据飞轮。对我们来讲，就是终端越多，数据越多，我们的 AI 的能力越聪明越强，这个商业价值越高，进一步推动我们空间 AI 终端更大的规模化的部署。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商业化的思考。
我想说一下，就是您其实也 有提过哈，因为我们在背景资料上也了解到，其实你是想从零售这个场景入手，从硬件终端入手，然后把这个铺开之后，其实是想做一个空间智能的一个基础设施平台。
是的。
对，我想听一听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刚才讲到这个滴滴是觉得跟那个滴滴例子是一样嘛，一开始可能是在这个网约车上铺这个，然后到其实到最后它是一个中枢，它是为这些网约车做一些调度一些平台，还是其他一些原因？
特别好的问题。
嗯，
就是首先我们在商业规划上，我们期望快速的形成空间智能的一个网络。
嗯，
网络是一个很大的护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形成数据费轮。
嗯，
那我觉得，他得找一个切口来实现我们的这个想法。消费品零售场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好的最佳的入口，原有几个，第一，这个场景商业价值非常明确，它就三个事儿：引流、获客和销售转化。
嗯，
每一步骤通过计算机视觉，通过人机交互，都可以精准的数字化衡量它的商业价值。第二，就是这个场景在中国线下有1000多万家消费品零售店，服务50000多个消费品品牌，它的场景密度足够大，市场规模足够大。第三呢，就是它的场景非常标准化。
嗯，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低成本的标准化的产品，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就可以实现上千万的这个零售店的全场景的逐渐的覆盖。第四个就是它的这个数据价值极高。
嗯，
这个场景每天能有大量产生大量的数据，所以这样的话，这是我们基于这些考虑，从这个场景先率先切入进去。
嗯，下边就是一个联动的问题啊，就是两位嘉宾可以自由的去探讨。当我们 AI 反人具然后装上宋总的空间智能之后，然后都会碰撞出哪些火花，这个环节我们就集中的去来聊一聊。然后要不宋总您先开始。
是，我特别感兴趣。
对，
这个最近有很多公司，包括华为，还有很多做 IP 的运营的公司在找到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空间 AI 终端从大做小，做到桌面版。桌面版，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进入家庭场景和 C 端的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场景，只是我们现在暂时还不会做。我们希望先从 To B 的能力打磨好，之后再到 To C 的能力的延伸上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场景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做过研究，其实是做过研究的。做研究，我觉得我们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进入家庭的场景，这个 To C 的这个业务给做好，它需要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工业设计要非常好，第二是它的这个内容的显示的形态，不是内容，形态要非常好，很鲜艳。第三个呢，就是它要有角色，很重要，有角色。有第四个是角色要有性格，第五个它是要有记忆，才能和用户持续的产生联系和情感的链接。这些我觉得，其实如果我觉得我们这个和熊总之间虽然是这个上下楼的关系，那可能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会成为上下游。
上下游的关系。对对对。
对，
好，熊总。
我们现在做的内容呢都是在手机上这个载体嘛。
对。
我们也是在探讨就是说有什么新的载体。我们确实现在也在内部研发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让这些剧的角色可以跟用户去互动。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短剧确实是火了之后，用户对里面的某一些角色有很强的这种情感连接了，然后产生情感连接之后呢，他会去想跟这个角色互动，然后互动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去看这个演员的直播啊，然后看了演员直播之后，大家又会很失望，因为这个演员他的本人的这个性格或者是这种气质和这个剧里面的角色差异特别大啊，所以就很难去体会到跟角色互动的这种体会。但我们觉得 AI 这个时代呢就能够赋能这样一个角色去跟用户很深度的交流。那这个交流的方式如果只是局限在手机上，那我们现在只能做到这一点啊，我们就那只能是一个 APP 啊，然后用户可以跟他进行一些交流互动。但是互动的体验一定是非常好，为什么？就比一般的数字人要好。好在哪呢？是因为每一部剧它都有一个世界观。
对。
那这个角色的这个性格或者他的一些背景经历是很丰满的。我们拿到这个剧本其实就可以注入给这个角色注入灵魂，给这个数字人。 那这个数字人跟用户交流的时候，他不会是很干瘪的只能问候或者解答问题，而是他有一个很深的世界观。他因为有这个剧本几万字甚至于几百万的这个小说的剧本在背后对他的世界观进行支撑，那这个就能解决您刚才说的在这个家庭终端对这个角色性格啊还有这个角色的这个丰满程度的一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产品，那就是作为周边会非常好。
所以可以做一个具备直播屏幕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硬件设备了，马上进到。对，我对，因为我有关注到现在这种虚拟人直播的，好像慢慢好像流行起来了。我关注到好像很多一些原来的社交媒体都开始允许这种虚拟人做直播了，甚至平台可能自己都设了一些账号。啊，那熊总的话，其实我在想，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直播。它的效果肯定它是有自己的性格设定的，当然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可能有一些剧烈的世界观，这个是咱的一个差异点，很好，就目前的确是没有看到，只是说真实的演员，比方那个某个平台推了个新剧，这个剧的演员会做直播热场，然后做品发之类的宣发之类的。那还有哪些就是我们没有提到，就比方就是真的是两位其实还有一些结合的一些点上还有没有？
我觉得顺着刚才两位熊总和主持人的话题，我分享一个最近我们刚经历过的事情，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帮我们在上海组织了一场米塔世界的专场的私董会。在私董会的期间，这私董会上帮我们请了上海市做IP 和文化领域比较知名的企业，他们在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他们在做，其中有两家企业提出他们最近在做一个事情很成功，就是虚拟偶像的演唱会很成功。那我觉得可能这些虚拟的偶像和新的 IP， 我自己的判断，或许可能大概率成功的虚拟偶像成功的 IP， 或许下一个就可能是会从熊总的这个短剧中可能会走出来。
对，刚才也那就解答了那个 IP 的问题。
是吧、
对。行啊，接下来其实我想稍微探讨一下一个虚实的一个割裂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开场有所涉及啊，就是首先熊总这边，然后您做的是越来越像人，就是一个数字形象越来越像人。然后呢，宋总这边做的是这个空间计算一个入口，他其实是想增强现实，可能我理解的哈，就是让人能真实的感受到数字世界一个快乐。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是稍微有一些分层的，就两位是如何看待这个虚实的边界感的？啊，就在人工智能时代啊，尤其是现在都已经 agent 的时代的时候，
我觉得咱们做的事情啊，就中间有一个结合点，就是硅基人啊，是吧？咱们是碳基人，就硅基人。
对。
那我们做的呢，就是让这个硅基人去演戏，去演戏，就是在这个有故事剧情嘛。然后宋总做的呢，就是让硅基人去来到现实的生活中去。比如说跟那些商家结合的话，就是让他们去帮忙卖货，是吧？其实最终都是围绕着一个硅基人，那这个硅基人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连接点。那现在像小龙虾什么这个比较火了，
对，
其实它是赋予了这样的一个硅基人的一个大脑，就它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啊，那就是它我们给它赋予的是它的这个角色的性格啊灵魂，因为我们让它不断的产生内容嘛，去演戏嘛。然后他呢，有了这样的小龙虾的大脑，他就可以跟用户去互动，还可以帮用户去干活。然后呢，如果有了像宋总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在现实世界展现，那他有了这样一个小龙虾的大脑，他就可以去在现实世界跟用户再去互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现在是一个各个条件都逐渐趋于成熟了，就是打造一个硅基人，
是的，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我们和熊总做的事情，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恰巧是非常完美的互补。我们是负责呈现，让角色一个活生生的、活灵活现的、有性、有角色、有性格、有故事的这么一个角色和 IP，能够让他从屏幕里面走出来，进入真实的物理空间，并且呢，我们还能赋予他和这个人类交互的互动的能力，比如让他看懂物理空间发生了什么，能够用手势用自然语言很好的交互。
我在之前有一版稿子，其实还有一个很冲突的问题，既然我聊到这儿了哈，他那边有内容，然后你这边有入口，然后你们有相互想做的这个计划没有？ 就是你这边连内容也做了，然后你这边连入口也做了，
还是术业有专攻的啊。
嗯，
因为内容这一块其实不容易做的啊，
嗯，
它是要有一些这个内容的沉淀的啊，
嗯，
就要做好其实是不容易的。
嗯，
然后像宋总那一块，我觉得你专业壁垒也很高。对，
嗯，那宋总你也说一下咱的壁垒在哪。
我先回答刚才你的上一个问题。
OK，
前两天我恰好看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对，
在讲 OpenAI 和这个 Cloud 的母公司两者之间的商业理念。
嗯
，OpenAI 是什么都想做，
对，
比如 Sora， 当然它刚刚砍掉了，
砍掉，嗯，
这个但 Cloud 就坚持一个事情，我就做为企业，
嗯，对，
为开发者服务，就做这一件事情。但是你看它的估值已经到了4500亿美金，那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就在想，你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做，
嗯，
还是要专，还是要专。你看在这个在另外一个就是经典的这个 MBA 的课堂的一些经典的理论，其中一个经典理论就是你能在一个细分市场，哪怕这个市场总体的市场规模不那么大，只要你在一个细分领域能做到第一，它已然能有很好的规模，能有很好的利润。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米塔世界会长期专注在空间智能基础设施这个领域，
嗯，
实现让 AI 走出屏幕进入真实世界，我们就做这一个事情。
嗯，然后我接下来是一个有关于团队就初期创业的时候团队管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就是听一听，因为咱的手头上预算呀、资金啊、团队啊，其实当然我相信人才密度咱是肯定有的，就是每个人都硬核，就是在于初期管理上面，然后有没有什么一些创业建议，熊总。
现在 AI 时代，
嗯，
我们不仅要用 AI 来生产内容，
哦，
我觉得我们还要用 AI 来做一些管理工作。
AI 管理公司是吧？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而且已经有一些闭环了。
嗯，
就是一个项目啊，从头到尾的一个链条上，比如说从最开始就是数据的一个市场数据的一个分析，
嗯，
那这个很容易就自动化和这个 AI 来加入。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内容的生产环节，
嗯，
从剧本到内容的制作，然后到最后成本的核算，到那个制作团队里面每一个人的工作内容的考量，其实都是可以数据化的。因为在以前实拍是很难数据化，现在在线上生产是都可以数据化的。
嗯，
那这些数据投入到给 AI 之后 ，AI 会出来什么结果啊？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嗯，
就是。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做一下啊，就是把员工的周报让 AI 去整理和分析，
嗯，
啊，这个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大家想象不到很奇妙的一些结果啊，就是 AI 会很直白的告诉你一些员工的情况啊，就是谁的工作怎么样，谁的可能不饱和什么，他会写的很有条理的告诉你啊，就是分析出来。当然这个只是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一块，然后到最后这个剧上线之后还有一些产生的这个市场的数据啊，
嗯，
就比如说收益啊，比如说播放量啊，甚至于哪一集的那个流失率啊，这些都可以有一个统计，然后在这些数据加在一起形成一个闭环是什么效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啊，但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去走，
嗯，
就是把每一个环节的数据全都采集到并且加入 AI 分析的一个能力在里面，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有一个 agent 加 skills 这样一个架构出来之后呢，其实很多团队已经在尝试把一些工作岗位用 skills 的方式去呈现，去承载。那我想的未来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啊，就是人类的员工呢，就是来迭代和写 skills， 然后他的工作呢是他的智能体去帮他做。啊，就完全替代人，我觉得目前还不太现实。
对，
因为市场环境和各方面这种变化，人类去取得了经验之后，他要把自己的经验去迭代他的这个 skills， 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说让 AI 去迭代 skills， 这个还有点难，
嗯，
因为把这个人类的经验沉淀到 skills 里面都还没有特别的完美的实现啊，所以说到目前这一步就是依赖人类去解决 skills 的问题，然后用，
嗯，
agent 加 skills 去解决他的工作，
嗯，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让不同工种之间的 agent 相互协调工作，
嗯，
啊，这样的话就能够人就可以坐在那里，就只用把自己的经验放在 skills 里面，然后工作全部都 AI 智能体之间形成闭环、
嗯、
啊，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啊，这是我、嗯、我觉得快的话也许今年能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出来。嗯、
哎、所以熊总我想追问一下，你现在电脑里边或者手机里边跑了几个 agent， 然后一个 agent 都有多少 skills？
我们现在是为了解决一个工作，我们会用几种方式去实现。三条线。第一条线呢就是工作流，就我们会为了解决一个工作，我们会搭工作流、
嗯、
就是传统的把一些节点板，然后节点去调用大模型嘛。
嗯，
然后还有一条线呢就是用小龙虾。
嗯，
就我们会也用小龙虾的方式去尝试。然后还有一条线呢就是我们自研的一个智能体的一个框架，然后在那里面我们会个性化的去研发里面的这个 skills 和这个 agent、
哦、
啊，就是因为小龙虾是个通用的，
对
啊，所以我们三条线都会跑，然后哪一个效果好我们就最后用哪一个啊。
嗯，好，宋总您这边对于中小团队运营管理上或者说给创业者有哪些建议？
熊总的刚才的思考我觉得我们特别能借鉴，我们也在做也在尝试去把它做的应用的更好。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看这件事情，几个人的小团队或者十人以内的小团队、
嗯、
和几千人的大团队，这两类团队都特别好管理。
嗯，
后者几千人他可以通过系统流程加上现在的 AI 的能力去很好的管理，成为一个像兵团作战一样。几个人的团队比如十人以内的小团队，靠最初的初创的核心团队的几个人，有基础的情感连接，有信任，他可以有目标和愿景去驱动，大家一门心思的凝心聚力做同一件事情。
嗯，
而最难管的其实是几十个人的团队。
嗯，
这个你用几千人的方法很重的管理，很显然他会很糟糕。
对对，
就是你用很轻的管理，靠目标愿景去管，很显然他已经有复杂了。
对，人多了。嗯，
所以这个时候，但是你又很难看清，当有几十个团队，你很难看清每一个人的工作是否有价值，
嗯，
是否饱和，甚至他是否充分使用了 AI 作为他的工具，创意、创造和工作的这个效率提升的工具，
嗯，
就挺难的事情。我觉得熊总其实他的刚才的这个思考，其实恰恰我觉得能够比较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互补了。
是，
嗯，行，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谈一谈规划的问题。就是我们下一步，像宋总他说他可能终极目标是这个空间计算的基础设施，那我们从零售当切入口之后，然后下一步打算往哪些场景扩展？
我们下一步是这样，就是我们短期的规划、
嗯、
比如未来一年的规划，就是快速的想通过消费品零售这个场景，能把空间 AI 终端快速的形成规模化的网络，让我们的数据飞轮先转起来。
嗯，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中期规划就是1到3年的规划、
嗯、
是我已经在消费品零售场景形成的空间终端 AI 网络以及数据飞轮，那我们就把它从物理空间横向扩展到教育、文博、医疗，还有像车载、家庭这些场景，横向的场景。
嗯，
那纵向呢，把我们通过消费品零售场景打造出来了目标导向的多模态的销售智能体往线上去进入，比如京东、阿里，像拼多多，还有像海外的亚马逊独立站等等，实现纵向的线下到线上、横向的物理空间，不同所有物理场景的横向的覆盖。
比我想象的要多一层，就是咱还有一层线下到线上的这一层呢。刚才你提到了，像这些互联网平台都打算有扩张，是吗？
是的。
对，好，熊总。
嗯，我们后面方向，首先近期的一个啊，就是目前 AI 做短剧没问题。
嗯，
再往后呢，如果要做电影或者电视剧，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的。
嗯，
大家虽然感觉上大家都是生成视频，但是它的那个要求和标准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提高我们这个生产的质量。和我们的一些生产环节中增加一些更可控的因素，让它具备，就包括我们团队的打磨啊，让它具备能够生产更高级的这种视频作品的能力啊，就尤其比如说电影这种作品，现在目前来看还不太成熟嘛，因为电影首先一个它要求 4K， 再一个就要求很多细节，因为它一点点穿帮大家都会能够很明显，那么大的屏幕对吧，但在那个短剧里面还要求没那么高啊，所以说每一个细节都要可控，这个是需要还需要有一些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然后再一个点呢，就是更丰富的这种互动形态，现在的那个剧都是静态的啊，大家只能看啊，后面很快就应该会推出很多这种互动的剧，就用户可以选择剧情啊，至少第一步是他能选择剧情，就像以前的这个大家了解过几部那种互动影游
对
啊，这种作品啊，后面应该会多起来啊，让 AI 也能够去做类似这样的作品，然后互动形态里面除了这种能选择以外，后面还可以加入一些更高的自由度啊，这都是可以有想象空间的一个方向。
其实刚才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一个是空间计算入口，我们打算啊，就是比方一年之后，空间计算入口，然后跟这个我们的 AI 仿真人短剧已经很成熟的时候，这个交汇点的时候，你们希望给预备一年之后可能会成立的这些创业者，就是这个公司也好，然后有没有哪些建议，有没有在这方面的想法，或者是自己想重新创业的话，有怎样一个方向，有吗？现在是我们创业之前，是因为这些条件没成熟啊，比方一两年之后，这个成熟之后有哪些方向有思考吗？
别等成熟之后再做。
可以，我的意思是对，现在我们就站在没有成熟，我在是想，如果就是我们要面向一些新一波创业者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个什么建议？
我给的建议就是不要等成熟之后，尽快，因为 AI 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我们公司成立才一年嘛，就我们做这个项目一年多，
对，
在我们这个 AI 的短剧领域，我们都是老玩家了啊！就我们从经历了从
对
无人问津到这个人声鼎沸，就只有这么短短的
很快
对一年的时间，所以一年变化特别快 AI。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尤其是现在有一些科班的学生啊，就是学的是人工智能的。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觉得看了他的一些经历和跟他聊完之后，我就有一些惋惜。就是专业非常好，然后也踩到时代的这个节点上了，但是呢他们敏感度不够，因为学校学的东西它都是很底层的，有些东西就是最近几个月出的，然后你跟他聊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但这些东西就是相当于脱产了嘛所以说一定要在干中学就一定要去接触最前沿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 Anthropic 他们出的一些理念其实都非常的新然后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有些是二月份提出来的一些概念然后他们都完全不知道，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要做就是投入进来，然后对这个领域要敏感
可以。那我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说咱当时创业时候迸发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出于怎样一个灵感，就是可以给后面创业者一些借鉴的地方
其实我们最早做这个AI 短剧，我们当时只是想把真人剧做一个转会做成这个慢剧然后去投入后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 AI 的一些底层的模型的能力在提升，然后我们就想这个剧本丢进去是不是能剧直接出来从去年的五月份我们就这样想然后一直做到现在然后做到现在，我们在之前的这些我们的爆款剧其实都不是说丢剧本进去它就能出来的，都是人深度参与的，但是我们一直以这个为目标，就是丢剧本进去它能直接一键出来为目标。这个呢我们可以分享，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 AI 做出来的镜头都不能用都得人去干预然后到目前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就是我们 AI 丢进去之后 AI 自己生产出来的镜头 70% 能用了这是一个真实情况。我们指的能用就是一定能商业化，能去上红果上这些地方去产生收入的就是大家看一看的那种就不算了是这样。所以说目前离100%距离还有，就是还有不少距离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宋总，其实我这边因为你有讲到就是咱创业之前的一个考虑怎么选择方向，所以我想换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没有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像苹果在这个 ARVR 设备上，其实即便是强如它好像也做的不是很出色，包括 Meta 对，当然 Meta 虽然它的眼镜也还行，声量还行，就是但是对于就是我们外界看来就是它也算一场不，反正算不上成功，就是所以对于咱来说这种空间终端设备，然后您是有哪些考虑的，觉得这个事儿肯定它的成功因素更大一些，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聚焦在多人共存的真实的物理空间的场景，
嗯，
比如像零售场景，
嗯，
像学校，
嗯，
医院，交通枢纽，文博，就是博物馆，这些文博这些场景，多人的场景，多人的场景它需要这个多人共同观看和共同体验。
嗯，
那很显然这种佩戴式设备是不太适合的，
嗯，
就是不太有广泛性适合的。那我们这样的产品是有天然的这种解决，是天然的最好的解决办法。
嗯，
另外一个就是想在真实的物理世界能够产生广泛的应用和规模化，嗯，是不能靠单一的硬件设备，也不能靠单一的AI 的能力，而是多学科交叉，就是。我们在做的就像我们现在在过去两年在做的事情，就是从新一代显示的终端到 OS，
嗯，
到模型，到 agent， 再到 3D 内容生态，就是我们是这个可能在接下来我们还会再产生一个数据飞轮，就是一个复合的多学科交叉的一个壁垒，这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咱天然就是选的这个场景上好像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吧？
对，是的，因为真实世界是最大的计算场景。
嗯
嗯，只是之前的技术还没有，就是多个学科的技术还没能够很好的交汇。
嗯，行，那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留给两位的，就是两位可以互相给对方一个灵魂拷问，有哪些觉得可以商讨的合作的点，技术点也好，或者是商业点也好。
嗯，
对，两位可以互相提问。
我先问一个问题吧。
对。
这个也不能说问你，先问，先算是用问问题的这个机会换取一个合作意向，
合作商机。
就是，对，如果熊总哪一天哪部，就是当然你已经有成功的爆火的短剧了，如果有新的短剧出现，新的有这个有性格有故事很好的故事的这个 IP 的角色，这个希望第一时间能够我们互相合作合作
啊，这个没问题。
嗯，那熊总，你也可以问一下宋总
啊。我想了解一下，就是，
嗯，
咱们现在这个实现的方式是用的建模的方式，还是用的这种视频生成的模型，或者用的哪种方式去实现的这个画面？
我们现在还是使用的建模的方式，
然后用 AI 去驱动。
哦，对对，
啊，
用 AI 驱动。
那现在还有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世界模型，就是有一些这种。大模型厂商他们在研究世界模型，那您觉得未来是这种 3D 建模为主，还是这种世界模型可以去解决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
世界模型是可以解决的未来，只是现在我们面对的商业化的客户，比如像 GUCCI 像 LV 像华为这样的头部的商业化客户，他对这个消费者体验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完全靠 AI 的能力做 3D 化的呈现，现在在这么头部客户的商业化的场景里面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打磨去进化，那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能实现的。而且我们在为这件事情我们在同时储备两个技术，一个是 2D 到 3D 的实时转化，多宫格的实时转化，第二个就是实时渲染，比如用到放大缩小旋转切割，就这样的手势交互需要有实时渲染的能力，我们在同时在做这两件事情。
嗯，
好，那个时间有限啊，这边收一下尾，就是我想说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探讨其实可以压缩成一句话的话，就是说我们既处于一个内容可以生成的越来越像真人，然后我们的空间也可以被计算成一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入口，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看可能两年以后几年以后，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今天的话，可能我们26年不仅是一个 AI 视觉产业的一个爆发了哈，就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新媒介的一个入口哦，或者新媒介一个时代，我觉得是啊。所以再次感谢这个熊总跟宋总，然后给我贡献这样一个很好很有深度的一个分享。嗯
嗯，也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欢迎来到 AI 原点社区，一起 Party Nice。